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厅长到的最早，高高的个，一幅佛像，留一大撮花白的连鬓胡子。他有妻室，过的却是荒唐的生活，和他妻子一样。他俩互不干涉。今天早上，他收到去年夏天在他家居住过的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写来的一张便笺，说他从南方回彼得堡路过，将在本市逗留3到6个钟头，在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庭训早早开始，早早结束，以便在6点钟以前拜访这个名叫克拉拉的棕发女郎，重续去年夏天在别墅时开始的露水之情。他走进办公室，插上门，从文件柜下层取出一对哑铃，举手向上、向前、向两侧、向下各20次，然后把哑铃举在头顶上，坐下，站起，又坐下，如此3次。为保持元气，没有淋浴和做健身操更好的了，他在心里说，一面用无名指上带有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那隆起的肌肉。他本来还要再舞一次剑，忽然见到房门微微一动，有人想进来。厅长赶忙把哑铃放回原处，然后打开门。很对不起，他说。进来的是位法官，个不高，戴着金丝眼镜，耸起双肩，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又不见马特维尼基奇奇，法官不满地嘟囔。还没到啊，厅长一边穿制服一边说，他呀从来都是迟到。真奇怪，他怎么不觉得害臊啊？对方闷闷地坐下，掏出了纸烟。这位法官是个刻板的人，他今天早晨同他妻子有一番不愉快，原因是他把他给的1个月的钱提前花完了，他要求他把下个月的钱预付给他。然而他坚持原则，于是两人发生了口角。妻子说，如果不拿钱出来，他就不做午饭，别想在家里喝到一口汤水。他拂袖而去。不过走是走了，却害怕妻子说一不二，因为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符合道德规范的生活的下场，他想，眼睛瞪着脸上熠熠生光、舒坦坦的庭长，他正支开两只手肘，用一双白皙美丽的大手抚弄飘散在绣花衣领上的花白美絮。他永远是心旷神怡，可我永远活受罪。书记官走进屋，带来一份案卷。
哦，谢谢。
厅长点起一支烟，说，
先审哪一件案子？
我想，最好先审下毒那件。
书记官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
好，好，毒死人命案就是毒死人命案，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
庭长当即答应，他想到这种案子在4点钟以前就可以审理结束，早早离席。
马特韦基尼机器还没来吗？
还没来。
布列维到了没有？
到了，
书记官说。
您如果能见到，请您告诉他先审毒害人命那件案子。
布列维是副检察官，他应在庭上提出公诉。书记官刚跨出门，便在走廊里遇到了布列维，耸起双肩，敞着制服，腋下夹个公文包，脚声咯哒咯哒走得飞快，空下的一只手直直地随着脚步前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叫我问问，您是否准备好了？
书记官对他说。
还用问？我随时都是准备好了的。
副检察官答道。
先审哪桩案子？
毒死人命案。
很好，
副检察官说。但他心里远不是很好，因为他一夜未宿，为了给同事践行，吃喝到2点多，然后又到马斯洛瓦6个月前待过的妓院找姚姐玩乐。毒害人命的案情没有来得及读，现在正想把案宗草草扫一遍。书记官知道他事前没有读过，才故意劝庭长先审这件案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
书记是自由派，从思想上可以说，甚至可算是激进派。布列维则是保守派，而且一如在俄罗斯当官的德国人那样，激信东正教。书记官不怎么喜欢他，还觊觎他的职位。
那么阉割派教徒那件案子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说过我不能提出诉讼，因为缺少证人，庭上我就要这么说。
缺不缺人还不是一样，
我办不到。
检察官说罢，摆动起胳膊往他的办公室去了。他把阉割派教徒的案子搁置下来，嘴上说是缺少人证，其实人证对案子本身无足轻重。关键问题是，如果开庭，出庭陪审的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为被告做辩护，以无罪结案。但如果能和厅长案例谈妥，就可以把这案子转去县里的法庭处理。那里的陪审人员中农民多，判起罪来阻力小。走廊里人来人往，越发热闹了。人们大半聚集在民事厅附近，听候那宗由仪表堂堂的先生向陪审员们讲起过的诉讼案到底结果如何。这时正逢庭讯休息，从审判厅里走出的那位硬是被律师敲讹去一大笔钱流进买卖人腰包的老太太。这笔钱买卖人 原不该得，这一点法官都明白，原告和他的律师尤其清楚。但是经过这位名牌律师的如簧之舌，居然不能不判老太太赔款，也不能不把钱判给买卖人。老太太是个衣着讲究的胖女人，帽上还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走到走廊里站下来，把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一摊，对她的律师叨叨：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可是那人正瞅着她头上的花，在想自己的心事，压根儿没听他说话。那位名律师也跟在老太太身后从审判厅里走了出来，雪白的嵌在坎肩领口的硬胸衬似乎在闪闪发光，踌躇满志的脸也像在闪闪发光。正是此人把插花老太太弄得一文不名，使买卖人平白地得到10万多卢布，而他也从这买卖人手中得到1万卢布谢礼。所有的人眼睛一齐盯着他，他也察觉到了射来的目光，因此摆出一副模样来，似乎在说：我不需要任何颂扬之词，就急急地穿过人群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
马特韦终于到了，他和法警警官，一个长脖子，走路歪七扭八，下嘴唇也歪斜在一边的人，一同进了陪审员室。法警警官为人诚实，受过大学教育，但因为嗜酒如命，在哪儿也没能待长。3个月前，他妻子的靠山，一位伯爵夫人，给他谋到了这个职位，而且直到今天得以保持这个职位，所以他很是高兴。
这位先生，想必大家都已到齐了吧？
他边问边戴上夹鼻眼镜，从镜片上方瞧着大家。
好像都到齐了。
得意洋洋的商人回答道：
那我们就来核对一下。
警官从口袋里掏出名单开始点名，忽而抬眼，忽而低目。
5等文官，一马，是我。
那个仪表堂堂、熟悉一切案情的男子应道。
退役的上校一凡，有。
穿军官制服的瘦子回答。
2等商人彼得，到。
那个和蔼亲切的商人咧大嘴巴笑着说：
准备好了。禁卫军中尉德米特里·涅赫留朵夫公爵，我来了。
涅赫留朵夫答道。警官露出恭敬和悦的神色，从夹鼻眼镜上方瞧着他，打了一躬，像是对他另眼相看。
上尉尤里，商人格里高里，等等等等。
除2人外，全都到齐了。
现在 请诸位先生出庭吧。
警官做了个优美的姿势，指着门说。大家纷纷离座，出门时还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走廊，进入审判厅。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审判厅是个宽大的长方形房间，厅的一端是高台，上去要走三级台阶，台中央放一张长桌，上铺带有墨绿流苏的绿泥桌布，桌后三把橡木雕花高背靠椅，椅后的墙上高悬着一个很大的金色镜框，上面画了一位将军的全身像，上下戎装，身披绶带，手握指挥刀，坐着少息的姿势。右墙角挂有神龛，供着戴金冠的基督圣像，它下面是读经台。检察官的斜面写字桌也在右面，左面直对检察官的座位，远远放了书记官的记录小桌，在小桌下手靠近旁听席有一道车光的橡木栅栏，那是被告的位置，现在暂时空着。台右还有位陪审员专设的两排高背靠椅，他下方的小桌则是供律师用的。这都是在厅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用栏杆隔开，放着一排高过一排的长椅，一直顶到墙边。此时在厅的后半部分，前排长椅上坐着四个女人，像是厂里女工或家庭女佣。另外还坐了两个男的，也像工人。他们许是慑于法庭的威严气氛，所以说话都是悄悄的，压低了嗓门。陪审员就坐后不久，警官簇列着站到大厅正中，像是要吓唬人一般大声叫道，
现在宣布开庭。
大家都站了起来，法官鱼贯而入，领头的是基建发达的两颊各一棚连鬓须的厅长，他后面是那个愁眉不展的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此时他的脸色一发阴郁了，因为在开庭前遇到他当见习法官的内弟，说是他去过姐姐那儿，姐姐宣布今天不开饭。
这么一来，咱们只好上饭馆了。
内地笑着说。
哎，没什么好笑的。
法官却愁上了眉梢。走在最后的法官便是一贯迟到的马特维。这个人大胡子，眉眼往下耸了，患有胃黏膜炎。今儿早上他按医生的劝导改用一套新的疗法，所以在家的时间比平时更多了些。他神情专注地一步步跨着步子，因为他有个习惯， 好用各种卜卦算命的法儿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现在专注于数脚步，若从门口走到座位的步数恰好被三除尽，新的疗法就能治好他的胃病。如果除不尽，新疗法就不管用。这段距离本该是26步，但他故意缩小了步子，凑成27步。走上高台的厅长和法官个个都穿绣金领制服，十分威仪。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察到了，并为这而感到不好意思，所以垂下眼睛，匆匆走到铺泥桌布的长桌后面，坐进雕花靠椅里。桌上放有三角形鹰头锤，几只小铺里存糖果用的那种玻璃缸、墨水瓶、鹅毛笔、白纸和削好的粗细不等的铅笔。跟着三位法官登上高台的还有副检察官，他仍夹个公文包，滑动一条胳膊，急冲冲地跨着步子到窗下他那个位置去。坐下以后，他立即翻开卷宗，埋头阅读，利用分分秒秒时间为提出公诉做准备。这是他第四次起诉，他热衷于功名，图谋升迁，打定主意凡是起诉都非胜不可。对毒死人命案，他已经了解了个大概，发言提纲也拟好了，只是缺乏若干证据，所以此刻忙着从卷宗中一条条摘录。坐高台另一端的书记官已经把可能要他宣读的文件准备齐全，这会儿正在读一篇查禁文章，那文章是昨天弄到手的，已经看过一遍，不过想跟大胡子法官就此文章交换一下意见，而在交换意见以前，把它再溜一遍。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